圣经对于乌西雅王的记述总共有两段的经文，一段记载在列王记下的15章1到7节，另一段记载在历代志下的26章1到23节。两段经圣经的记述，一段是比较详细一点，一段就比较简单一点。列王记的记述比较简单，而历代志的记述比较详细。在两段的记述里面有一个的问题出现，就是两段的经文用了不同的名称来称呼这个王，或者这样说，就是王似乎有两个不同的名字，一个在列王记那书就叫做阿撒利亚，而历代志那书就叫做乌西雅。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王的名字呢？学者的看法就是认为可能两个都是王的名字，两个都是王的称呼，而历代志下里面选择了用阿撒利亚这个名字来称呼王，选择了用乌西雅这个名字来称呼王，很可能因为阿撒利亚这个名字和在圣殿里面阻挡王烧香的祭司阿撒利亚的名字是同名的缘故。于是乎历代志的作者为了避免读者有误会，所以历代志就选择了用乌西雅这个名字来称呼王。乌西雅王是一个强盛的王，他的身可以用强盛这个词语来形容，而强盛亦都是乌西雅王一生里面的标记。强盛带来了骄傲，乌西雅王见到自己的成就伟大，于是乎就开始狂妄自大，以为作为王的他没什么理由不可以在神的面前来到烧香献祭，于是乎他越权擅自在耶和华的殿里面烧香，结果招来了神的刑罚，神降灾在他身上面，他长大麻风，直到死日子依然的要来到被隔离。其实高傲是人性里面常见的事，很多人因着自己的成就，因着自己的实力，因着自己个人的成绩，因着自己的功绩，总会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当人有了高傲的时候，人的眼睛就会忽然间盲了，只是看见自己强盛的地方，看不见自己不足的地方。强盛和高傲可以说是乌西雅王的写照，所以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强盛与高傲，乌西雅王。我想和大家一起思想一下，看看乌西雅王怎样从微小开始，怎样不断的努力，而最终成为强盛的王，强盛带领着强盛的国家。但当强盛之后，他怎样又自大而高傲，最终被隔离，成为了一个被隔离的王，孤独地度过余生。让我们先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亲爱主，求圣灵光照我们心灵世界，因为我们同乌西雅王一样，都是活在骄傲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自己强的地方，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更加好，于是乎我们看不见原来我们一切都是 出自神，看不见一切都是神的祝福。主教我们谦卑，教我们在面前来到高举你。主，我们活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科技，有很多成就，于是乎整个人类都在你面前骄傲，好自然我们都觉得自己比人强。愿你帮助我们，教我们真正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就是自卑。愿你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名求。犹大王乌西雅是犹大王阿玛谢的仔，犹大王约阿斯的孙。上一次我们讲过这个犹大王约阿斯，当时我们指出约阿斯是一个有始无终的王，因为约阿斯年幼的时候，在大祭司耶和耶大的辅助之下，他来到认识神，敬畏神，专心地遵行神的律法，成为了一代的贤君。只可惜当大祭司耶和耶大死了之后，他就倒行逆施，将从前宗教改革里面的一切的事都来到推倒，然后重新的拜偶像，重建巴力。他又杀死了曾经辅助他的大祭司耶和耶大的仔撒加利亚。最后神的管教临到他身上，阿兰王入侵，于是乎阿兰王将民中的众首领杀死，又抢夺了宫殿里面很多的财富送到大马色的船。当亚兰人离开了之后，亚斯王就病了，病重的时候他的神仆背叛他，将他刺杀，他死在床上面。他死后甚至不能够葬在王室的陵墓里面。亚斯王死了，他死的时候是47岁。亚斯王之后就是他的仔亚玛谢作王。 亚玛谢同样是一位来到遵行神旨意的王，所以圣经称呼他，说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算一个好的王。只可惜亚玛谢和他父王约阿斯一样，起初顺从神，后来又背逆神，最终拜偶像，最终是不得善终。为什么说不得善终呢？因为他和以色列王打仗，这个以色列王的名字和他父亲的名字约阿斯一样，以色列王约阿斯。所以弟兄姊妹读圣经读到那里的时候要留意了，以色列王约阿斯将他又打败，将他捉了去，又将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将圣殿里面的金器银器和皇宫里面的财宝都带走，甚至带走了人质。所以晚年的约阿斯可以说是一个很低沉的王了。于是乎他就让他的仔，即是乌西亚王，一起来到执政。大概是因为战败了之后在国内失势受人批评，所以就安排了自己的仔让乌西亚同他一起来到作王，自己就过一个半退休的生活。但虽然是这样，最后亚玛谢仍然被叛党所杀死，即是没有一个善终。圣经里面记载乌西亚作王的时候是16岁，他作王总共有25年。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在这52年里面，头那24年他是和他父亲亚玛谢一起共同的执政，然后有16年之久他独自的作王，然后呢他有了大麻风之后有了12年和他儿子一同的摄政，最后他死在耶路撒冷里面。因为他有大麻风的缘故，在律法上面被视为不洁，所以死的时候他不是葬在皇室的陵墓里面，而是葬在王陵的田间那处，即是王陵的附近的地方。从推算里面可以大概来计算呢，他有大麻风的时候应该大概56岁左右。圣经对于乌西亚王最重要的描述就是强盛这个词语。圣经学者告诉他，乌西亚王在位的时候，北国即是北面的以色列国呢，是耶罗波安二世作王。耶罗波安二世这个是我们的称呼来的，圣经里面称他做耶罗波安。由于总共有两个耶罗波安，一般圣经学者将第二位耶罗波安称做耶罗波安二世。这两个王在世的时候，将北国耶罗波安二世的国势和版图，和南国这个犹大王乌西亚的国势和版图相加，当时的国势和版图完全可以和所罗门王最强盛的时候比美。由此可见，乌西亚王在位的时候，当时南国犹大是几咁强盛。我们从这个例子里面也可以看见南国犹大在乌西亚王在位的时候的强盛的情况，就是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里面第6章那处记述，他在圣殿里面见异象。第6章一开始这样讲，在乌西亚王崩的那年，先知就在圣殿里面见异象。先知在圣殿里面见到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衣裳垂下，遮满了整个圣殿，神的荣光充满了整个圣殿，甚至没有人能够在圣殿里面侍立。当时撒拉法在圣殿里面非常大声地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的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个异象很多的弟兄姊妹都熟悉，但为什么圣经的作者特别记载这个异象，并且指明在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他见到这个异象呢？因为乌西亚王带领着国家进入一个最繁盛的时代，当时整个国家的百姓民心都将希望摆在这个国家里面的王那处，所以当国家的王乌西亚王驾崩的时候，百姓相当的伤心，他失去了带领国家的巨人，对他来讲仿佛好像失去了一切的希望。而神在异象里面话给先知知，真正坐在宝座上面的那位君王是神自己，神仙就是天上的君王，他坐在宝座上面。所以虽然乌西亚王驾崩，但神依然在宝座上面，神的仍然是充满着能力和威严。从乌西亚王驾崩先知见异象这个技术，我们可以侧面看见当时乌西亚王在位的时候，犹大国是几咁强盛，而这位王也是一位几咁强盛的王。强盛这个词语在历代志下26章里面总共有3次的记述，分别在第8节、15节和16节那处。第8节那处讲到亚扪人怎样来进攻，然后就说了，他的名声传到埃及， 因为佢极其嘅强盛。十五节嗰处咧讲到咧，佢点样制造咗唔同嘅兵械嗰啲嘅器械，然后跟住话啦，乌西嘅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佢得咗非常嘅帮助，使佢十分嘅强盛。十六节嗰处记述，乌西亚强盛起嚟，就心高气傲，竟然间冒犯咗佢嘅神。三个强盛，头两个强盛系讲紧佢强盛嘅内容，第三个强盛是讲紧强盛带来的结果，就是咧佢嘅高傲。我哋睇下呢两个强盛嘅内容系啲乜嘢咧？呢两节嘅圣经所讲嘅强盛嘅内容，第一方面系讲紧咧佢喺军事上面或者喺国防上面佢嗰种强盛。第六到第八节嗰处讲到咧佢点样打败咗其他外国，包括咗打败咗非利士人、阿拉伯人、米乌尼人，甚至亚扪人都向佢嚟到进贡。所以圣经的结论就是说，他名声传到埃及的边境，因为他极其的强盛。埃及在当时的世界里面是强大国家，连埃及都来到听到他的名声，埃及都注意他，足以让我们看见当时连埃及都看得起乌西亚，乌西亚是几咁强盛呢？为什么在国内他要加强防御，另一方面在国内他要加强防御，他又重建军队，甚至发展很多新式的军事装备。第九节那处提到他怎样加强防御，在耶路撒冷的国门、谷门和城墙的转角地方那处，他建造了城楼，这些城楼是非常之坚固的。十一节讲到他怎样来编制军队、训练军队，并且是相当有效率的军队。他数点军队的数目，又任命了这个哈拿尼亚作为将军来带领军队去作战。十四、十五节嗰处就讲到咧，喺军事上面嘅佢发展咗好多新嘅军事装备，佢为全部嘅军队配备咗盾牌、矛枪、头盔、铠甲、弓箭同埋甩石嘅机弦，又制造巧匠所发明嘅机械，安放喺城墙、城楼同埋城角上面，用嚟发射利箭同埋大石。哇！睇完呢啲嘅描述，你可以想象一下佢嘅军队几咁强盛咧？相信佢军队全部都系飞虎队嚟嘅。如果將佢嘅軍隊同大衛王相比，或者同呢個嘅掃羅王相比嘅話，聖經講到掃羅嘅時候去打仗啊，除咗掃羅同埋佢仔有軍有呢個劍之外咧，當時普通嘅士兵連劍都冇。嗱，由從呢個比較，我哋睇見烏西亞在位嘅時候，國家嘅實力相當之強大。點解烏西亞咁重視軍事同埋國防呢？唔通烏西亞係一位咧中意去打仗侵略嘅王咩？我想未必，如果从他成长的故事去看的时候，我大概就明白，由于他父亲阿玛谢曾经战败，甚至在战败的时候被敌人来到所捉去，所以对乌西亚来讲可能有很多童年的阴影，于是乎他作王之后，他加强了国家里面的防御，特别重视这个国防。不过圣经的技术让我们看见，他不是只是一位只是重视国防、重视军队的强大的王，他同时都重视国家里面的实力的强大。所以第二方面的强盛就反映在农业上面的强盛。第十节那处讲给我们，乌西亚怎样重视国防之外，重视鼓励农业。第十节那处说，他在旷野那处建造了一些瞭望楼，又挖掘了很多的蓄水池，因为他在高原和平原上面有很多的新蓄，因为他喜爱种植，所以在山地和果园里面雇有农夫来到修剪葡萄树和修剪葡萄树的工人。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怎样来到推动农业。以色列地不是一个常年都有雨的地方，所以蓄水池是相当重要的，有了蓄水才可以有农耕，有了丰足的有了农耕就有丰足的粮草，经济就强大，才有能力去打仗。所以从十五节这处让我们看见乌西亚的名声怎样传到远方，而这个传到远方是因为他真的强盛。这个强盛不是仅仅是外表上面有很多军事，而在内在里面有强盛的经济实力。强盛是对乌西亚王的最好描述，但强盛有个孖生的兄弟，这个孖生的兄弟就是高傲。所以第十六节可以说是乌西亚新的转捩点。第十六节那处这样说，乌西亚强盛起来就心高气傲， 以致自寻毁灭，竟然冒犯耶和华佢嘅神。圣经用咗最严厉嘅词语，就系自寻毁灭嚟到描述乌西亚王。到底乌西亚做咗啲咩事，使到佢自寻毁灭呢？呢件事就好简单啫，就系佢进入耶和华神嘅殿，而喺香坛上面烧香。可能对好多弟兄姊妹嚟讲话，咦，哇，好喎、啊，咁代表住咧佢真系好中意神、啊，好爱神，哇，要嚟到亲近神，而喺神面前烧香，呢件绝对好事啊！应该咧得神嘅祝福啊！点解竟然招嚟神嘅刑罚呢？圣经第十七节嗰说，勇敢嘅祭司阿撒利亚同埋另外八十位祭司上前嚟到拦阻乌西亚王，话俾乌西亚王听，佢乌西亚啊，给耶和华烧香唔系你应作嘅事，而系亚伦嘅子孙作祭司嘅事，佢哋系分别为圣作烧香嘅事，请离开圣所吧。因为你做咗唔应该做嘅事，你必不能从耶和华神嗰处得着尊荣。因着人嘅心高气傲，结果人就好似盲眼一样，以为自己做咩都可以，咩都能够，睇唔见有圣经里面律法好清楚写明唔可以嘅事。结果乌西亚不但只冇听祭司嘅劝告，佢甚至向祭司嚟到发怒，坚持自己要嚟到烧香。旧约嘅律法好清楚咁指出，唔系每一个人都可以喺圣殿里面嚟到侍奉，喺祭坛上，喺祭坛前面侍奉神嘅系神所选召嘅利未支派，利未支派先至喺祭坛嗰处嚟到侍奉，并且只有利未支派里面亚伦嘅后代先至可以成为祭司，喺神面前嚟到烧香献祭。所以烧香唔系王嘅事，即系话呢位王系几咁强盛，是几咁有尊荣，呢、这个都唔系神嘅事。喺乌西亚喺神面前私自烧香嘅事里面，就让我哋睇见神系有严肃嘅嗰一面，神系轻慢不得嘅。律法写得好清楚，所以耶稣基督都咁样嚟话俾门徒听，律法里面一点一划都唔可以废去，都要成全。既然律法好清楚写明，只有神嘅祭司先在神面前来到侍候，在神面前烧香献祭，所以祭司需要按照律法来到侍奉，王不可以在神面前烧香。圣经里面甚至让我看见，如果祭司没有按足律法来到侍奉的话，神同样会严厉地来到刑罚这些祭司，因为当他们没有按照律法来到在神面前侍奉的时候，神视这些祭司是藐视神，神要嚟到击打佢哋。利未记十章一到二节嗰处记述咗亚伦嘅仔，大祭司亚伦嘅仔拿达同埋阿比户，佢两个喺神面前攞起自己嘅香炉，按照律法嘅规定喺神面前烧香。不过佢哋冇按照律法的规定用祭坛上面嘅火嚟到点燃呢啲嘅香，而系用普通嘅火。可能嗰阵时啱啱匆忙啦，于是喺袋里边任我打火机出嚟，即刻搞掂。於是就在神面前燒香了，但結果聖經說他們在神面前獻上燔火，於是有火從神那處出來將他們兩個來到燒毀。這件事令到亞倫相當傷心，這件事都讓整個大祭司和讓整個以色列百姓知道，在神面前神是輕慢不得的，連大祭司的兒子當他輕微的犯錯，他們都招來神的刑罰。由此可见，当乌西亚王作为王，他明白律法，但是当他在神面前来到高傲，以为自己能够去烧香，结果所招来的是神看他是为藐视神，招来了神的那个击打。圣经讲到，正当乌西亚在向众祭司发怒，坚持自己要来烧香的时候，他手里面拿着香炉要烧香的时候，神就出手了。乌西亚的额上面就长出了大麻风，虽然这位王马上的来停止烧香，也都急忙的走出圣殿，但由那开始他成为了一位长大麻风的王。旧约里面的大麻风和今日我们所知道的麻风病其实并不是完全相同，旧约的大麻风是一些很严重的皮肤病，不过按照律法的规定，大麻风是属于不洁，是需要来隔离。如果是一个普通的百姓， 长大麻风的人是需要住在城的外面，并且他要来到避开人，当见到人走近的时候，他要大声地来说不洁的不洁的，来提醒对方，并且他需要自己的来走开，远离那些洁净的人。只不过乌西亚是王，所以他并没有住在这个城外，而是住在另外一间隔离的房子里面，并且他不能够再进到神的殿里面。因为这样的缘故，他的仔约坦、摄政和他共同的作王，代他来管治这个朝政，治理国民。虽然乌西亚是一位大麻风的人，但历代志的作者依然间没有抹杀他的功绩。在离世的时候，百姓遇到先知以赛亚都为他来伤心。由此可见，乌西亚是一位相当之强盛的王，也都的确有他伟大的地方。乌西亚的晚年可以说是一个悲剧，一代的英雄最终落得如此的下场，是令人感到伤感。有时我们会问，是不是 天道英才，妒忌这个人呢，以致到他不能够，即是他的人生有这么命运的这么坎坷呢？的确，乌西亚的人生在开始的时候是由微小开始，并且努力才成有这么大的成就，但是最终因着骄傲而跌倒。圣经让我们看见他由微小开始不断的努力，16岁的时候作王，当他父亲受辱来到回到国家的时候，他和他父亲一起承担治国的责任。当时的国家可能是相当贫穷的，城墙被人拆毁了，宫殿里面的财富被人带走了，面对着一个残破的犹大国，他努力的经营，最终带领着国家进入了强盛的地步。但强盛之后结果是怎样呢？强盛的孖生兄弟就是骄傲，高傲来了之后带来的就是失败。箴言16:5那处这样说，凡心里面骄傲的是为耶和华所憎恶的。箴言16:18那处又这样说，他说骄傲在败坏之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如果弟兄姊妹想找些金句来提醒一下自己，又或者 想选择一些座右铭的话，这次圣经很值得你写低它，粘在你的台上面，常常提醒着自己。骄傲在败坏之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箴言16:18。骄傲让人不单是目中无人，骄傲也让人目中无神。骄傲不单让人忘记了人的成就是从神那处而来，人的亨通是从神那处而来，骄傲更加让人以为我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完成一切。在我成长里面，我们见到社会里面和整个人类社会里面有很多的骄傲的地方。小的时候我们听到大陆里面有些口号叫做人定胜天，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的牧者我们传道人提醒我们，哇，这些就代表着人性的骄傲了，因为人认为没有神，不需要神就可以了。不过其实在西方里面同样有很多骄傲的地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曾经见过一些很漂亮很漂亮的，有些漫画彩色的，里面的图片很漂亮的，因为当时刚刚人类登陆月球，刚刚人类开始征服太空了，于是乎很多的图画里面画出一些 画出来是什么呢？啊，就将来人类登陆这个火星，将来人类在哪个星球那处建立了殖民地了，画的图画是彩色的。在我们小的年代里面很多杂志都是黑白的嘛，看到彩色图画，哇，我记得看着的时候真的哇，望完一次又一次，真的很漂亮很吸引。当然今天看惯彩色图画之后呢，觉得这些杂志真不外如是。但随着我成长之后呢，我发觉今天的社会已经再不讲我们移民火星啊，不再在这个冥王星啊，这个什么星那处来建立殖民地了。因为我们越来越发现原来人是做不到这些东西的。在我成长里面，我又见过很多高傲的人。当然啦，呢啲高傲嘅人真係有成就嘅，所以因为佢有成就，所以佢就高傲。喺教会里面我见过呢个弟兄们读书成绩优异，工作上面佢哋係社会里面上层嘅人士，喺收入里面又比人高，出入佢有揸车，去到唔同地方可以有 VIP 嘅招待。于是乎喺教会侍奉里面，佢常常都会觉得自己比人好，人哋先系错啫。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自己的成就。在以前侍奉的时候， 教会里面有两位年轻的弟兄，他们呢都是很受到同工们所重视，因为很愿意侍奉，而侍奉又很出色。更重要的就是他们都是来自名校的学生，读书成绩优异，所以呢入到大学的时候呢他完全都不用担心会考的。不过这两个弟兄呢后来都离开了教会。为什么离开教会呢？因为他们不肯侍奉。为什么不肯侍奉呢？因为两个嗌交。为什么嗌交呢？因为他觉得自己叻，自己啱，自己是尖子。他入 U 的时候告诉人知，我随时拿着船给你，即是拿个 scholarship, 这解释。哇，你看得到他几咁劲呢？但是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两个嗌交之后，两个都离开了教会。其实我自己都是一个很高傲的人来的。你会觉得你可能在认识里面你有没有留意到方牧师是几咁骄傲的呢？很多时候我都很自然地流露着一个高傲。不过神教导我，提醒我什么叫谦卑。那年我在神学院里面读第三年，刚刚三年级开学的时候。开学的时候我住在我那晚我在我的宿舍我的床上面坐在那里，在思考在祷告的时候，心里面就开始出现了一个问题。在那个时候我读书成绩是相当之不错的，思考相当快，交功课又快，所以成绩优异，所以就被选为学生会的会长，同学都觉得我是最叻的学生的。所以在那日那晚当我坐在床上面想嘢的时候，圣灵就提醒了我，有个问题在我心里面出现。这个问题这样跟我说，贵生，如果你踢波的时候，当时在神学院里面我们很喜欢运动，我们需要运动的，规定我们有一堂体育堂，体育堂我们就会走在山顶球场那时踢波，踢波我就是守龙门的，哇，这个很出色的龙门来的。我以前都分享过，我读中学的时候，就是我们小息的守龙门，有一次我不觉得我们穿长裤，还是喇叭裤，踩到这裤脚一扑扑了下去，人家的波射过来就刚刚被我扑下去，就扎住个波，所以从此人家说我是这个世界，即是世界波来的，守龙门很劲的。咁因为咁嘅缘故呢，我就觉得好自满啦，好鍾意守龙门啦。当时呢圣灵喺心里面就同我讲啦，如果有一次你守龙门嘅时候，你真係扑到个波，而一下唔觉意个头撞埋嗰条门柱嗰树，会有啲咩结果呢？我心里面諗，咦，可能我会受伤啦，跟住呢我脑呢可能就出血啦，治疗完之后呢好可能会成为一个智障嘅人喎。嗰里面我突然间醒觉过嚟，原来我所拥有嘅一切，我以为系好出色个人嘅地方，我思考嘅快捷，我对于即系我中意思考，我思考嘅敏捷嘅速度呢方面，原来全部都系神所赐嘅恩典嚟。而且呢啲咁出色嘅嘢咧，系好容易就失去嘅。我今日所拥有嘅，无论喺成绩或者系我思辨嘅能力各方面，我头脑我聪明。其实可能是转瞬之间就没了。在那一刻神就让我明白到，原来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以为拿来可以去高傲的东西，其实并不是长久。人如果为了这些而高傲，其实是多么愚昧的呢？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喜欢看星的人，当时我参加这个助井会，那段日子里面我都离开了神了，所以每一个月里面有一个星期六呢，就会去到会搭船去长洲呢大屿山呢那处睇星。当时呢大屿山呢就比较落后少少啦，那条公路呢有好多地方呢是没有街灯的。而家呢你去大屿山睇星呢，大概你我高头就哇好靓啊，那个灯真係靓啦。咁但我哋个时代呢都仲可以睇到星。有一次呢我哋嘅会长带咗一支六寸嘅反射式天文望远镜，咁呢就去睇星啦。咁當時呢即係我哋又冇鏡嘅，我哋最多攞住個雙筒鏡喺度望下，望咩呢？望下月亮啦。哎呀，月亮上面有個山啊，月亮嗰個地方好靚啊，好多好一個窿一個窿咁啊。所以會長呢即係 set 咗呢個六寸嘅天文望遠鏡呢，咁我哋又排隊咁去睇啦。透過呢個望遠鏡我哋睇呢個土星。土星有個環嘅，所以透過望遠鏡呢睇落呢好似隻眼咁樣。嘩，睇見嘅時候好靚好靚。咁睇嘅時候呢這個會長呢就同大家傾偈啦。他就讲啦，或者星多呢，睇见每粒星又明白到呢啲星呢其实喺天上面已经有千万年啦。咁於是乎你就再諗下人世间，返嚟社会嘅时候就发觉人世间里面只不过数十个寒暑啫，人间里面嗰啲嘢唔需要太过執着。呢位未信嘅会长嘅分享 我都好深刻记得，佢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人算乜嘢咧？喺人世间里边，我哋好执着嘅嗰啲嘅情、嗰啲事、个人嘅成就，嗰啲让我哋可以嚟到骄傲嘅嘢，其实算得乜嘢咧？我以前带队去西乃，去呢个圣地，坐住骆驼上西乃山嘅时候，当时系大概系半夜四点零钟啦，一昂高头，成天就系星啦。咁你就特别明白到咧，大卫王睇见天上嘅星嘅时候，嗰种嘅感触。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我又喜欢行山嘅，行山咧有一个好重要嘅学习同埋提醒，就系、是、行山咧，你必须要咧嚟到尊敬啲山，或者用另一个词语就系你需要敬畏啲山。不过敬畏呢个字咧就好容易俾人一个感觉，以为咧我哋将山睇为神。点解我哋行山嘅时候咧需要咧尊敬啲山咧？因为山险无穷，人力有限。当我哋行到山上面，望见对面嘅山，哇，几咁嗰形个山势几咁险要咧？我哋心里话：，我行上去嗰树，我爬上去。但系当你行到去嘅时候，你发觉原来冇乜路可以上嘅。但系咧，你勇闯个山，爬咗上嗰个石头之后，落唔翻嚟，攞手机打唔通，结果喺嗰树咧，可能等24个钟头冇人嚟救嘅你，你就明白到咧，原来你系几咁渺小咧。喺新闻里边，我哋睇见有啲资深嘅童军，佢行山。跟住就失咗踪啦，揾翻嘅时候已经死咗啦。喺嗰刻里边，我哋就明白到原来山系几咁伟大，人又系几咁渺小咧。我记得有一次我行山，沿住引水道行，行到引水道嘅某个地方，引水道其实好容易行啫，因为平路嚟噶嘛。不过嗰个悬崖嚟嘅，旁边嘅悬崖有一嚿石头，好巨型嘅石头，起码有五六层楼咁巨型，伸咗出嚟。忽然之间，我有少惊，唔敢行埋。但其实嗰条路只不过喺山嗰个石头下边经过啫。而當時我仲只係廿幾歲，後生仔都驚呢樣嘢。喺嗰刻裏面，我明白到人喺山嘅面前咢，人其實都好渺小。以賽亞書四十章十五節嗰處咁樣講，佢話：看啊，萬民像水桶裏面一滴，又如天平上嘅微塵。神話俾我哋聽，所有嘅人類加起嚟喺佢嘅眼前，不過只係水桶裏面一滴，好似天平上嘅微塵。对个天平冇任何影响。喺永恒嘅主面前，你嘅学历算得乜嘢咧？喺永恒嘅主面前，你嘅成就算得乜嘢咧？喺永恒嘅主面前，你嘅发明又算得乜嘢咧？你嘅功绩又算得乜嘢咧？你最伟大嘅嘢又算得乜嘢咧？呢、这个大科学家牛顿晚年嘅时候，佢咁讲：人哋赞赏佢成就，佢话佢成就只不过好似一个细路仔喺沙滩嗰树。偶然间执到一两个嘅贝壳，佢就好开心。但系其实喺大海里边有更多更多美丽嘅贝壳。马太福音廿三章十二节嗰说话：凡自高嘅必降为卑，自卑嘅必升为高。基督教咁话俾我哋听，魔鬼唔系神所创造，魔鬼本来系尊贵嘅天使。只不过因着高傲堕落而成为了魔鬼。神的原意是创造天使，但当天使骄傲堕落之后，以神为敌，甚至诱惑人去犯罪得罪神，就成为了魔鬼。但是我们同样看见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虽然与神同等，但是选择谦卑顺服神的旨意。圣经说神将他升为至高，亦都让每一个嚟到信靠耶稣的基督嘅人得入生命。由此可见，让我哋睇到骄傲带嚟嘅系罪，带嚟嘅系死亡；而谦卑顺服带嚟嘅佢系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咁讲：凡自高嘅必降为卑，自卑嘅必升为高。乌西亚王嘅一生，让我哋睇见呢个真理。亦都愿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喺神面前学习耶稣基督，做一个谦卑信服的人。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低头来到祷告。在祷告的时候，让我们有少少的反省的时刻。乌西亚王的爸爸亚玛谢王曾经被以色列王约阿斯所捉去，父亲的战败也都被敌人所擒，对乌西亚王的治国有什么影响呢？乌西亚王在军事农业上面的强大，他战败菲利士人、阿拉伯人、米乌利人，这些成功 对乌西亚王有什么影响？你认为乌西亚王的成功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高傲似乎是人性，你同不同意呢？人为什么会高傲的呢？圣经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些经文对你又有什么影响呢？亲爱的主，求你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教我们为我们拥有的那些成就，我们个人的才干，我们的收入，我们的财富来到感恩，教我们看见原来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无论我们是几咁出色的成绩、大学的学位、在社会里面的地位，这一切都是你所赐。教我们看见我们身边的人，即使他比我们微小，即使他的成绩比我们差，他社会的地位比我们低，他财富比我们弱，教我们都从他们身上看见神你的荣美、神你的荣光，以致我们都懂得去欣赏、尊敬身边的人。教我们在你面前学习谦卑，好像耶稣基督一样顺服你的旨意。愿你这样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